赞美主，十分的高兴再一次和大家一起。当我今天下午我到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你好吗？我蒙拯救啊。今天我想讲这个题目就是救赎。救赎这个字十分奇妙的一个名称。今天下午这些话临到我。以赛亚书43章第一节，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我们一起念吧。一起念这一节经文，慢慢的读，慢慢的思考。我们一起念以赛亚书43章第一节。雅各呀，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是何等奇妙啊！神说他救赎了我们啊，按照我们的名来教我们。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个他都认识你的名，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蒙救赎的。所以我们需要另外是什么意思？今天下午我和大家交通救赎，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虽然救赎这个字这里没有用过，但是这一段是讲这件事情。从十五节开始，我们一节一节的一起念，我先念，然后你念。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5节。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18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让我们先祷告。主啊，你的话语多奇妙你的话何等的简单清楚。如果我们愿意明白这些话，我们可以去明白。主啊，我们愿意听你所讲的话不是听人的话我们求主啊，在所有的话里面，我们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叫我们今天下午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你的话，叫我们能够真的明白过来，叫我们可以喜乐。我们求主你这样成就，阿们。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20节，不知道你每天早上你起来的时候，你第一个心思是什么？你开始想的是什么呢？也许你想你自己的事情。今天你做了什么呢？你去了哪里啊？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摆在我们的面前是什么？是十分宝贵的在我们面前的如果我们想我不属我自己，我不再属我自己，不是好多人喜欢这个心思我们会说是啊，我属于我自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什么时候去做我就做，我不需要考虑到别人，我喜欢做我去做。如果你和我是这样就真可怜了。如果我起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这样就好了主啊，我在这里你带给我一个新的日子，因为我是为了你的，因为我不再属于我自己，我是属于你的。 十分的重要，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是属于哪一位，我们就按着这个认识来活。今天早上我问主，主啊，我应该跟你的儿女讲什么话呢？我相信他要我和你们交通这一段经文，特别二十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开始的时候，神话让我们造人，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来做人。神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在哪一方面像他？他是心为一体的，我们也是心为一体的。我们有灵、魂和身体，我们也是三为一体的。我们也有三方面的能力，我们的身体我们可以有感觉，用我们的灵魂我们可以思想，用我们的灵我们可以侍奉神。这些事情是我们今天下午想思考的思想的。神的话很特别很奇妙的，每一天我很惊奇。我看圣经的时候我看到新的东西。我们现在看诗篇十九篇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传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律法传备能苏醒人心。我们不喜欢律法，但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的律法传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寻思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何等奇妙的来描述神的律法。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神的律法，我们就知道神的律法何等的美，何等的奇妙，是传备的。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刚才看到我们不再属于自己了，是用了重价买过来的。神的律法关于买卖也是很清楚的，这个买数这个字有三方面来可以明白的。第一个用法，比如说我们去市场，我们去买东西，第三个我们就我们所买的东西带出来。如果我们去市场去买东西，你需要去合法的去做，你不可以说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主的话这样跟我们说，耶利米书32章，按照律法做买卖，耶利米书32章，这里讲一个买卖的问题。有一个仆人去买一块田，买一块地，从六节开始，神吩咐他，第六节第七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撒龙的儿子哈拿谦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吐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神给仆人一个命令，叫他去买一块地，买这个地是他的权利，是合乎赎回之礼。好，似乎这块地好像是卖了出去了，好像这块田不属于原本的主人，所以这个买卖是一个赎回的买卖。主的话是很仔细的来讲，如果你买很重要的东西的时候，很重要的，你有那个合法的权利去买。比如说你去买一所房子，你需要做几件很重要的事情来做保障。这里这样形容，你要付那个代价，你需要在见证人的面前做，然后你才可以那个东西，那个所房子或者那块田是属于你的。当主说你属于我的是真的，在律法上我们是属于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付了那个代价，他在证人的面前付了那个代价。保罗也跟很多人讲，这个事情不是在一个角落隐藏的来做。你和我的救赎，那是在所有的时间里是最大的事情，最公开的一个事情。他死了，所以你不再属于你自己的了。主用了重价来救赎我们，买我们。他在很多证人的面前被杀，他的敌人在那儿， 他的朋友也在那儿，犹太人也在那儿，外邦人也在那儿，全世界的人都在那儿，是非常公开的事情。那个价钱已经给了，但除了这件事还有别的。第九节，耶利米第九节，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纳买了阿纳杜的那块地，平了70舍克勒银子给他。我在器上画夹将其封函，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我便将照列安归所立的埋器，就是封函的那张和藏着的那一张。这个封函的是什么？是那个屋契了。如果你买地产，你需要给那个价钱，你要在见证人面前来给钱来签字，同时也需要得着那个屋契。这个是神的律法，关乎买东西或者买卖。神的话是真的，他为我们所做的是毫无疑问的，他已经付了那个代价他是公开的来做了。但是更多的，他有那个证据，他有那个屋契这里说有两张，一张是敞开的人可以看见的，另外一张是封函的。但是是不是一样的吗？是不是讲同一个事情吗？怎么可以肯定呢？因为见证人他们的他的名字写在后面，签在后面的，所以两份的文件是相同的。那这两份就是这个买卖的契约了，他是用了总价来买赎的在见证人的面前，价钱是给了这件事情是记录下来在一本打开的书在圣经里面圣经不是故事的故幻想的故事，不是我们幻想出来的，这个是历史来的。你不是属于你自己，你是用了重价买过来的。他在公开的见证人面前来付那个代价，在封函的书也在那个弹开的书。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回来，有一天整个的买卖的这个手续会有人怀疑。很多时候当一个遗嘱被写的时候，也许产业有人辩论，很多的辩论了有多少的家庭他们上法庭来争这些家产，因为他们不能够同意也会有很多争论你和我属于谁。你知道主当被试探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被试探，在试探的里面，主耶稣被带到山顶上，将这个世界所有美丽奇妙的东西都让他看见。撒旦对他说，这是所有的都给你，如果你跪下来拜我卢加福音讲不是给你，是给我的。有没有可能本来属于耶稣的，是不是给了别人在别人的拥有下他讲我们有自由，我们被重价救赎过来的，但在我们的仇敌的面前我们好像没有自由。但是有一天一切会带到高潮里面了今天晚上我会讲这件事有一天书会被打开，那些本来是有权的承继人就被显现了。如果你属于他的呢就很明显了。如果我们不属于他的，如果我们的表现不是等于我们属于他。有一次有个年轻的女人跟我的妻子说我的妻子责备她，因为那个女的她凭假的不对的态度来到我的家来我有一个房间租出去有一个学生想租来住，我们就同意租给他他跟我的妻子说有什么规矩呢？我的妻子就跟他说，没有什么特别的规矩，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期望你的态度也像一个基督徒的后来他就住在我们家里 但是我们的房间在他的房间下面啊。有一天我们发现楼上好像多了一个人，所以我们就上去，是真的有一个男人在那里，他就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我就责备他，我跟他说这不是一个妓院，不可以有不合法的性行为，我就把他赶走。有的人以为啊，我身体是属于我自己的，这个女士啊，就跟我的妻子讲，我身体属于我自己的，我的妻子跟他说不是，不是属于你自己的。今天下午我就讲这件事情，你是被重价买过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在身体里面也荣耀神，好奇妙，对不对？你不属于你自己了，你们好看起来好像不肯定，何当奇妙的，我知道每天起来的时候啊，我自由，我蒙了救赎，我不属于我自己了，我属于他，我属于那一位伟大的满有恩典的神，那位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正直的。我们每一个早上我们应该记得这一件事，我不再属于我自己的人，我的身体，我的灵，我的魂都属于他，我的心思意念，我的意志都属于他，我所有的功能都属于他。主啊，我能够看见，我能够听到，我能够有感觉，我能够摸到东西，这些功能是你给我的，我很感谢你。我的所有，我的所事，我所能都属于你的，是为了公义，因为是属于你的，属于神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圣洁的生活来为主活。神不会要求我们什么不合法的，主不会说人以往为的说你属于我，但是我们不属于他啊。今天下午有这里可能有一些人不属于他的啊，你不知道啊，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了吗？他把你从所有的罪恶救拔出来，你不知道吗？他想洁净你成为一个属他的人。如果你能够领会这件事，你能够说啊，靠着他的恩典，我是他的儿女。好像昨天下午我们交通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看啊，父向我们所赐的慈爱啊，叫我们被称为他的儿女。有谁有胆量说我们是神的后裔呢？但是神有确实的证据，我们知道他有确实的证据，我们是属于他的啊，是我的渴慕，每一天我都为他活，因为我不属于他我自己，我不需要为别人活，我为他活。我是不是为邻居活？不是，那是为了他活，因为他用了他的宝血来洗干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每一天的开始就是决定为他活，一直到晚上啊，每一天都应该这样。你知道吗？我们看一个人的面孔就知道他是不是属于主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错，所以我们不要判断论断彼此论断。但是当一个人真的爱主，属于主，他为主活的，他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就应该知道，所以蒙了主的宝血救赎的权利，他再不属于他自己。所以在他的言语里面，在他们的行为里面，在他们的心里面啊，你就看到在他的面孔上了。所以有的时候看人，我们就知道他是蒙了主的救赎。我们在这里不是传讲我们自己，我们享用他为我们所做的。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自神，这个是证据。这一切都写在书本上，在圣经里面很明显的讲出哪一些是主的宝血拯救的啊。圣经告诉我们很多世上很多不同的人，有的人完全对主没有兴趣的，他们是邪恶的，从来不想神。昨天我们这样思考过啊，主怎么讲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好像人想主讲多些事情，他们说给我们一个神迹啊，一个证据，那主怎么讲？比如说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没有神迹给你们看，除了约拿 那个预兆，它预表的是什么？月拿是预兆什么？它预表两件事，神的愤怒还有神的怜悯。当他去尼尼微传福音的时候，他不能够希望在这么大的城市只有一个传道人去讲，但是当他去传讲尼尼微这个，他怎么期望人会主义呢？他怎么期望有结果呢？但是整个城都悔改从王开始，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罪痛哭，承认他们的罪过，怎么能够发生呢？因为约拿他自己是个预表，所以我们讲主的事情不可以随便，我们不可以和神玩，一切的事情在他的手里面，时候会到，书本就会被打开，那个七月就在那儿，每一个人都需要为了他做的所谈的来交代。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每一句闲话都需要向主交账。你和我所讲的一句的闲话都需要交账。最终的时候有一个考试，我们平时讲的闲话需要交账，因为我们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不可以讲我们喜欢讲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口我们的嘴巴不属于我们的，我们需要讲神的。你是那个证据，你在你周围的人当中你是一个证据，你是表达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吗？神的话不断的来这样讲，但是我们却不理会。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有没有听到任何关于神的？我们的国会里面有没有提到神的名字？没有。有没有人他们抗议同性恋的事情？因为神在圣经里面，这个是可恶的罪神的话有这样讲，是可恶的罪。但是我们在这个英国这个国家何等多的道德不好，但是传道人惧怕他们不讲，在这20年来所以做了很多错的事情。在60年代，就是1960那个年代这个年代被形容做摇摆的年代。60年代是最出名的是什么？是摇摆的60年代。那里他们讲，他们说大家都可以自由，他们不理会神的律法，他的诫命，他们按照他们的情欲享乐来生活，他们用他的背向着神。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肯定哪里有一个证据有约拿的神迹。约拿在鱼的肚腹里面3日后，他的样貌是怎么样如果你和我就放了在一个热的火炉里面3天出来，我们怎么样呢？肯定非常非常热。但是约拿出来的时候，他们的面貌是如何呢他的头发全白，他的皮肤全干，人家看见他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个样子？什么事情发生？你为什么失掉了你所有的美丽？他就说，因为我不顺服。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很严肃来看这个故事。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是用神用了重价来买赎我们。有一天我们需要交账。如果你有一些东西不属于你的，如果是属于别人的，你需要很特别的小心也许你对自己的东西你不小心的去用，但是你用别人的东西，你需要小心，是特别的小心，因为到一天你需要把那个东西还给人。如果你不小心的话，那个东西你借过来的东西是怎么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情形里面神把我们的身灵魂都交托给我们，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感觉等等，我们有6个观感，我们的眼睛，我们的鼻子，我们的耳朵，手等等感觉，这一切都应该是为了公义的器皿，我们整个人身体灵魂。所以这个神很清楚的我们是属于他的， 他暂时交给我们，我们有一天需要交账的。今天晚上我们再思想，当那本书打开的时候，毫无疑问的那个纪律是怎么样的啊？我们今天晚上再讲，让我们预备好，一直他来那天，我们不是羞愧的。阿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下午的弟兄给我们很清楚的话。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的话能够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听到，也叫我们能够明白接受啊，还没信主的朋友们，我们也交给你，求你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明白啊，主你何等的爱他们的，你为他们做了很伟大的救赎。主啊，叫我们可以小心的来活，因为我们不属于我们自己，你是用了重价来救赎我们过来。叫我们以后你来的时候我们不是羞愧的在你面前。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竖起的来活啊，叫我们能够活出来是很贤明的，是属于你的。我们求你的圣灵可以继续的跟我们讲话。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